美媒爆出习近平同李克强为了电价争吵，剑指中共，美日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马云离开西班牙去荷兰考察农业技术，被剪台湾为士兵打造钢铁人服，中国猪价大跌，养猪成为蚀本买卖，莫德纳创始人说疫苗加强剂可能每年都要打，芬兰研制出首例永续人造咖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礼拜四，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0月26号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为了中国严重的电荒问题争吵不断，在一系列的紧急会议之后，习近平的意见占了上风。消息人士告知华尔街日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分歧在于李克强一直主张控制电价，而习近平因为急于解决电荒问题要允许电价上涨。今年9月中国大陆突然爆发了波及20多个省市的电荒，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能源部专家表示，今次电荒是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并将其归咎为中共领导人对能源市场处理不当所致。大陆各个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认为，李克强提倡的控制电价政策是导致今次危机的原因之一，而煤炭供应短缺和价格高涨影响了电力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亦都是主要原因。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李克强多年来一直主张控制电价，他表示允许电价上涨会造成社会后果，并要求电价在2018年和2019年每年下降一成，在2020年下降 5%， 以帮助企业控制生产成本。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当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1长假期间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经过争吵，习近平推翻了李克强的政策允许电价上涨。10月12号中共国家发改委发通知，允许电价上涨两成，而且高耗能企业用电价格上涨不封顶。新规从15号开始生效，截至10月25号，全国已经有10多个省份电价上涨近两成。为了缓和电价上涨对企业造成的严重冲击，李克强在10月14号视察广东佛山大良五沙热电厂时，对该厂员工说，我们允许你们上浮电价，但你们亦都要考虑对下游企业要有一些宽容度。不过因为同习近平的意见不同调，李克强的相关讲话被全网删除。虽然中共当局允许电价上涨，但是煤炭供应问题仍待解决。习近平今年早前已经发话要对内蒙古的涉煤腐败倒查20年，话一定要找腐败官员算账，但外界分析这样无法解决中国目前的燃煤之急。行业分析师估计，中国今年将会面临大约6000万吨的煤炭短缺。牛津大学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项目主任梅丹告知华尔街日报，中共当前不得不面临边个来支付更高的电价这个实际问题。而德国 CORS 工程事务所工程师王维乐对此给出的答案是，最后都是中国老百姓埋单。美国军方10月25号表示，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外界分析，这个是美日对中俄军舰近日联合驶过日本津轻海峡的回应。美国海军少校威廉斯25号发声明公告了今次联合军演，他说美日部队在南中国海展开的海上安全行动包括飞行行动、水面舰艇和空中部队有协调的战术训练、海上加油作业和海上打击演练。他还表示，美日今次海上合作是美国海军展示他在印太地区常规存在的一部分。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司令马丁少将表示，美日合作是双方共同在海上战备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说，我们显示了毫不动摇的承诺，在海上和空中维持国际法，并确保所有国 国家可以在没有恐惧和争议的情况下做同样的事。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三护卫队群司令池内出学少将表示，美日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今次军演显示了我们的团结和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的坚强意志。今次军演是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今年夏天被部署到该区域之后首次同日本军舰进行的双边演习。自从加入美国第七舰队所在区域以来，卡尔文森号已经多次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同展开多边行动，包括今个月稍早美日澳印在孟加拉湾进行的联合军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25号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和日本等盟国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在印太真正独特的实力。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对记者说，美国有必要彻底遏止中俄不遵守国际秩序的行动，不让他们欺凌其他国家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成为侵略者。自从中共去年开始整肃中国科技巨头之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一度离开公众视线。近日他频频现身，先是去了香港，后来就去了西班牙，目前又被报道在荷兰考察农业技术。阿里巴巴旗下的南华早报10月26号发消息说，马云25号访问了在荷兰的多间研究机构，涉及铝型材和温室屋顶专业公司 BOAL 集团的技术。报道当中附有三张相，其中一张显示马云身穿白色防护服，拿着一盆兰花询问身旁的荷兰专家。报道说，马云认为将欧洲农业技术和阿里巴巴的云端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相结合，有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因此他将会继续在欧洲访问，更多涉及农业基础设施、植物配种和该领域专业知识培训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南华早报自10月19号起就不断披露马云的行踪，先是报道了他在香港和家人共度私人时光，又报道了他去西班牙考察农业和环境相关技术。26号又透露马云会在欧洲参加一系列商业会议。知情人士透露，今次出行是马云2019年卸任阿里巴巴董事长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出国，而且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考察。去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公开批评中共的监管机构，随后他被四大金融监管部门约谈。去年11月，蚂蚁集团37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之后阿里巴巴被罚款182亿人民币，理由是该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有分析人士认为，马云出国可能意味着中共放松了对他的审查，但亦都有观察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在中共对台湾日益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之际，台湾方面亦都开始积极备战。近日台湾推出台湾钢铁人计划，为士兵开发钢铁人动力服，以提高他们在作战时的力量和耐力。据悉，台湾立法院已经批准了一个价值574万美元的预算项目，指定台湾顶级武器制造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在未来四年内开发钢铁人服。2022年台湾立法院预算提案显示，这一种动力服装能够增强士兵膝部的耐力，令他们轻松地举起重物，并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前进。该服装由一个锂电池模块提供动力，充电一次可以持续6个多小时。钢铁人计划项目首席开发人员任国刚在10月2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种服装可以减少穿戴者腿部和臀部关节的压力，支持长距离搬运重物，在战斗或者灾难救援当中十分有帮助。他还说 2.0 版的设计将会允许穿戴者携带重达100公斤的物品，这样对战时运送弹药和伤员很有帮助。据报道，钢铁人服必须根据穿戴者的身体度身订造，因此任国光的团队将会收集军事人员的数据，以计算出台湾士兵的平均身高和体重。目前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亦都在研究和钢铁人服类似的军用技术。中共传媒今年初亦都曾经报道，中共军队为部分士兵展示了一种新型动力服，能够提供20公斤的辅助力量，并减少携带重物的伤害风险。为了应对台海危机，美国众议院已经在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提议，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该军演由美国军方领导，每两年举行一次，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作战军事演习。 受2018年非洲豬瘟的影響，中國的豬肉曾經一度嚴重短缺，造成豬肉價格飛漲，這樣吸引了眾多企業和個人投入養豬行業。不過最新數據顯示，豬肉價格今年1月以來持續下跌，這樣導致養豬成為了一個蝕本買賣。中共央視財經近日報導，今年6月底全國能夠繁殖的母豬全欄數已經達到4564萬頭，比2019年9月底猛增了 2.3 倍。在生豬供給大量增加的情況之下，生豬價格大幅下跌。中共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從今年1月下旬開始，中國的豬肉價格已經連續8個月下跌。今年10月份的第二個禮拜，集貿市場豬肉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21.03 人民幣，比1月下跌了 60.8%。 與此同時，因為飼料價格上漲，養豬成本卻在度持續增加。安徽省合肥市生豬養殖戶莊學權表示，他10月初啱啱買入的粟米為每噸2900多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高出500元。目前的肥豬價格是每斤 6.1 至 6.2 元，但養殖成本卻上升到了每斤 8.5 元，這樣意味著賣出一頭250斤的肥豬，養豬戶至少要蝕500元，而且養得越大蝕得越多。江西某大型养殖猪企董事长告诉大纪元，而家猪肉供应过剩，养猪场肯定挺唔过价格低迷期。佢预计猪肉价格低迷将会持续到今年底，咁样嘅话，好多猪企都会倒闭。中共农业部贸易监测预警首席专家朱增勇预测，短期内中国嘅整体猪肉供给宽松局面唔会改变，猪价低迷将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生产新冠疫苗的主要药商莫德纳公司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阿飞扬近日表示，民众未来可能每年都需要注射一次新冠疫苗的加强针。阿飞扬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讲了这一番说话，他谈到如果新冠病毒成为一种地区性疾病，也就是说它将会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和人群当中持续存在的话，这样民众可能需要定期接种疫苗加强剂。阿飞扬说，我们还未知道这种病毒将会如何从一个大流行病变成一种我们可能必须习惯与之共存的地方性病毒。如果这个是它的结局，这样民众很可能需要每年一次的强化注射。他亦都认为，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变种，疫苗开发公司可能需要逐年或者每几年更新一次疫苗，就好像我们对流感疫苗所做的一样。他表示，只有持续注射加强剂，民众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抗体，以防止或者抵御病毒入侵。10月26号，美国疾控中心更新了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指南，亦都提到中度至重度免疫功能低下并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成年人可能需要接种第四剂疫苗。芬兰科学家瑞雪近日告知法新社，他们已经利用一项细胞培育新技术，首次研制出了一种永续人造咖啡。来自芬兰科技研究中心的瑞雪为记者展示了一盘浅啡色粉末，并说这个真是咖啡，因为产品当中只含咖啡原料。瑞雪解释了这种咖啡的制作过程，他说这一款咖啡是在生物反应器里面培育出来的，在严密控制的温度、光照和氧气条件之下，咖啡植物细胞群得以生长，经过烘焙之后，其粉末可用同传统咖啡相同的方式冲泡。瑞雪团队的研究员相信，他们的人造咖啡将会能够避免同传统咖啡大规模生产有关的环保问题。法新社报道说，细胞农业原理使在实验室生产细胞人造肉成为了现实。该产品去年已经在新加坡上市出售，而瑞雪团队正是运用相同的原理培育了这一种人造咖啡。科学家兼感官知觉专家艾萨拉在品尝这种咖啡之后表示，这种细胞咖啡没有一般的咖啡那么苦，其果香也都没有一般的咖啡明显。瑞雪预计这种人造咖啡至少需要4年才能够获得芬兰监管局批准和商业支持，和普通咖啡豆一起在货架上售卖。报告说，这款人造咖啡在芬兰出品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数据显示芬兰是世界上最大咖啡消费国之一，平均每人每年消耗10公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